看到啊，我们啊这个吃圣灵的灵要进到我们里面，做成啊石头啊，这个石头就是啊我们被变化过的人，这个石头最终的最终的目标就是啊建造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也是教会啊。然后呢，从第二章开始，我们就看到啊变水为酒的这个表记啊，这个表记呢是预表这个变死亡为生命，这个呢是生命的原则，是变死亡为生命。所以弟兄们啊，我们今天啊，什么时候我们有消极，什么时候我们有死亡的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转啊，因为他的生命那是变死亡为生命啊。但是啊，在这个第二章的末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啊。生命的目的乃是建造神的家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个目的啊，就是建造神的家。然后呢，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救恩的全貌。怎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到第三章，我们看到那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的一个官，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夜间来看主耶稣，他说拉比，他向他讨教。但是主耶稣就回答他一句，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后面主耶稣也说你要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要怎样被举起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重生，它不是我们再装到我们妈妈的肚子里面再生一次，我们再生100次我们都还是人。这个重生乃是这个取代，重生就是用这个铜蛇的生命来取代我们这毒蛇的生命，这个就是重生。重生的目的乃是末了他讲的心腹啊，这个预备好的心腹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6章18节说的建造好的教会。所以这个重生的目的乃是这个教会，乃是这个预备的心腹。然后呢，到第四章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样表记啊，一个是井啊水井，一个是山啊基利西山。那个井是什么井啊？是雅各井。山是什么山啊？基利西山，好不好啊？
好
啊。但是啊，我们看到井那是为了人的生活，山是为了人的敬拜。但是主耶稣说啊，你喝这水你还要再渴。但是主耶稣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只涌入永远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接受了重生的生命之后，我们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基督自己，做我们生活的源头，来滋润我们，来浇灌我们的源头，也是我们敬拜的凭借。他说不是在这山或在那山，时候将到，你们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敬拜谁啊？敬拜父。这个灵那是我们的灵，那个真实就是基督做我们的真实，做我们的祭物。所以我们今天不仅仅在灵里敬拜，我们更要把基督带来敬拜。因为基督乃是我们敬拜的凭借，基督也是我们生活的源头。到了第五章，我们就可以看到看到什么有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叫做毕士大池子。这翻译过来，毕士大的意思乃是门怜悯的意思当然这个节气的背景是在弟兄说是普尔节。普尔节乃是在以斯帖记，好像是第我看一下第几章第9章21到22节所讲的，具体的话大家可以回去查。这个节日的意思乃是说初十入生。但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毕士大这个门怜悯的池子里面躺着瞎子、病弱的、有病的、瘫痪的、血气枯干的等等等等，我们看见一切的病人都躺在那里。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宗教它是不能医治人的，它只有要求人。他说水一动的时候，你们水第一个跳下去，谁就能得医治。朋友们、弟兄姊妹们，有病的他躺在那边38年了，他怎么下去呢？所以这个宗教是好的，但是宗教它是要求人做不到的。我们都知道宗教是好，劝人为善，但是人为什么行不出来善来呢？因为人缺少基督做这个实践，所以说人就 是有病的，不能啊行走的。然后呢，我们啊，在这里啊，我们第六章我们就看到这个背景是什么啊。我们先看一下第六章啊，第一节这里的地点在哪里？在加利利海。那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呢？逾越节近了。我们可以看到加利利海乃是在外邦的一个世界。海在圣经里面特别是预表这个黑暗的世界啊，这个死水，这个黑，这个世界。然后呢，这个节期是逾越节，那是犹太人的第一个节期。我们啊可以回去可以看出埃及记，有第一个逾越节，他讲得很详细。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对比，这从第一章到第六章，这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地方。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乃是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乃是一个敬拜的中心。你可以讲耶路撒冷是一个宗教的地方，加利利海是一个世界的地方。但第四章呢，有一个混杂的地方，半宗教半世界的地方，这是撒玛利亚，啊。在这里第五章啊，第六章我们看到在加利利海，在这个海里面旁边的人在干嘛呢？在捕鱼，在打鱼。主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在干嘛？在打鱼，是不是？这个海是代表这个世界，主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打鱼来喂养我们。但是啊，主说啊，说什么？你不能得饱足嘛，因为啊，我们看到后面啊，我们啊有大批群众跟随着耶稣。他为什么跟随他？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世界的海里面，他不能得着饱足。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逾越节是啊第一个节期，也是预表我们人生的开始。我们从人生的开始就一直在寻求这个食物，一直在寻求这个为饱足我们的这个食物，但是我们越寻求，我们越饥饿，这就是这一段的背景。然后呢，从后面我们看到主耶稣有那么多人跟随他，他用什么喂养他们呢？在这里讲到第九节应该，他说他有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这里啊，这个有饼有鱼啊，我们看见这个饼是什么饼啊？是大麦饼。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麦有小麦。在以色列人七个节期中，我们看到那个大麦饼乃是初熟节献上的，乃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啊。那个小麦饼呢，小麦的房子其实是五旬节才收割的，所以这个小麦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他说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食粮还是一粒，但若是食粮就可以长出许多的籽粒来。我们看到这个小麦乃是预表这个埋葬的基督啊，那这个大麦乃是预表这个复活的基督。那这个五在圣经里面乃是预表这个负责任的意思。那我们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头，有啊，四根是一组，大拇指是另外一组，四是表着什么？受造之物。这个大拇指一乃是独一的神，人加上神就有责任。所以这个五个大麦饼乃是啊预表这个复活的基督，当我们吃它的时候，复活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的责任，复活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滋润，复活的基督就成为我们的房源，因为植物乃是房源的生命。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两条鱼，鱼是预表啊动物的生命。在圣经里面，动物的生命是用来救赎的啊，救赎的生命。鱼怎么样在这个海里面，它会不会变咸啊？
不会，
不会啊。我们以前做咸鱼怎么做啊？要把鱼先杀了才能做咸鱼。如果鱼还是活着的话，你怎么给它吃盐巴它都不会变咸啊。为什么？因为它有个生命，这个生命乃是超越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胜过死亡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啊，它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鱼就预表这个基督，它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它没有罪，它胜过罪，因为它里面有这个生命。这个二乃是一个见证的生命，见证的数字。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我们有谁在看？有天使在看，有魔鬼在看，有人在看，还有神在看，一同见证这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做成我们的代替。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喂养我们，愿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乃是预表主是我们救赎的生命，也是我们繁殖的生命，更是我们啊滋养我们的那一位。这个生命到这个27节的时候，主耶稣说啊，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劳力。这里就讲到两个食物，一个是必坏的食物，这个食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会过去的，我们所有的有一天都会过去的，这个都是必坏。但是有一个叫永远生命的食物，这个食物就是主耶稣经过种种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做我们的享受的那一位，做我们生命和生命供应的那一位，这个就是永远生命的食物。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有几个经节，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这几个经节，乃是说明这个永远生命的食物它有几个特征。那我们看到这里32节，他说啊，这个食物是什么？是天上来的粮，天上降下来的粮。这个食物乃是真粮，是真的。所以说我们离开这个食物，所有的食物都是隐而，都是会过去的，是不是？大家今天早饭都吃了嘛，对吧？我想如果今天早饭没有吃的话，来这边聚会到现在也蛮累的啊。所以这个真粮乃是不会过去的那一位。然后呢，第33节说这个粮乃是什么？是神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给世人的，这个粮是神的粮。然后35节他说这个粮乃是生命的粮。第51节说这个粮乃是活粮。什么叫活粮？活粮是有生命的。我们今天缺少什么？缺少生命。我们今天缺少什么？缺少基督啊，缺少实际，这是这个真粮所预表的。缺少属天啊，它是从天上降下的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所缺少的都是这位赐生命的灵，这是这位基督做了生命的粮来供应我们。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一下那个浪子回头啊，浪子啊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浪子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大遭饥荒，世界的里面东西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不是这样子？到创世纪末了，我们看一下，只有约瑟那里有粮，埃及遍地都是什么饥荒。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每天啊都在手机里面画画画，好像还缺少什么，好像能得着饱足，但是我们发现，你一画到最后啊，你越空虚。你迷失了，睡觉的时候不知道该睡觉，但是情不自禁的把手机拿出来再打一回麻将，越打越空虚，越打越累。为什么？因为这些不能满足我们。这个粮不仅仅是我们外面物质的粮，这个粮也包括这个精神食粮，包括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的这个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粮的实际在约瑟那里，就是我们基督所预表的，这位做完的基督乃是我们的真粮。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粮乃是主自己，他是预备过，他经过种种的过程。那我现在从那个约翰福音第6章我稍微交通一下啊，看见这个粮他是怎么经过过程的。从32节到51节，我经节我没有打啊，我念一下大家就知道了。这个粮乃是神的粮降下来，这是预表这位神他成为了人。好，到51节下面啊，这里有我稍微有讲了啊。他说啊，这个粮，他说啊，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吃肉的时候，我们今天吃牛肉的时候，这个牛肯定是被杀了。如果不被杀，那你能啃这样子啃吗？不能啃的。所以说这里主说他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所以说这是预表 主耶稣这位神成为人，他被杀了，啊，他被杀了。所以说这里的他是经过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呢，在56节他说啊，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什么住在他里面。这个住这个字啊，那是预表一个人位化的住。这个人位化的住啊，说明说这位主他不仅被杀了，他还活着，他已经复活了。因为圣经说第三天他从死人中复活了，所以他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越吃他，我们又住在他里面，我们越吃他，他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他的房子，他的所事就成为我们的所事。那我们看一下，不仅仅复活了，在这个62节他说，你们看见人子啊升到他啊先前所在的地方又怎么样呢？这位复活的基督他更是升天了，在60节跟62节中间，那是预表他是升天的那一位。到63节到65节，那是预表啊，他说啊，赐能生命的乃是灵。所以这位啊，复活升天的基督，他不仅仅在天上，他乃是啊，做成了赐生命的灵。赐生命的灵是什么意思？那是可以赐能生命。
Amen。
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说啊，你要在灵和真实里敬拜。今天我们的灵里面有什么？有赐生命的灵，调和我们的灵。所以说主耶稣经过了种种的过程来给我们享受，是不是？这是他的预备。那我们要怎么预备呢？我们如果就在那边等着他享受可以吗？爸爸妈妈做了一桌好菜，你就看着他，你也吃不下，是不是？你还是要张口，你要与神配合，你要把他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到第六章的末了，他彼得在68节他讲到，这是主啊，你有永远生命的话，我们还跟随谁呢？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神的粮、生命的粮、活粮、真粮，都实化在神的话里面。今天这个话在哪里啊？在圣经里面。今天的话还在哪里啊？在我们里面。今天这个话在圣经里面。今天这个话在圣徒里面。今天那个话更在圣灵里面。所以说，我们今天怎么样接受这个话呢？在需要吃。所以啊，弟兄说我们为什么有读经训练啊？读经训练呢是啊，认认真真的把神的话吃进来。
Amen。
不仅在知识道理上面的吃，更是在我们经历上的吃。
Amen。
我讲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做见证，你今天读经读到哪里，你的经历也跟到哪里，因为这个话和你的经历是平行的，这个话呢是为着你的经历，不是为了知识道理。所以这个主的话乃是我们的食物。我们啊早上起来为什么需要读主的话？为什么需要啊团体的读、团体的诚心？乃是啊好好的把主的话接到我们的里面，做成我们一天的供应。那我在这里最后我就用这个来总结，这是信息的话。他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环绕在加利利海上饥饿的人，我们需要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我们需要他做我们的大麦饼，也需要他做我们的鱼，需要他做我们生产的生命和救赎的生命。今天基督已经经过种种的过程，成了赐生命的灵，对我们啊乃是生命。所以这个赐能生命的灵乃是啊产生啊生命、救赎的生命和得胜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主的话，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这个属天的粮。我想经过这篇信息，我们好好的在主的话里面吃进去，那他的属天的粮做我们喂养我们啊，解我们的饥饿，那我们有这个盼望。
Amen。
感谢主。刚才弟兄说要吃这话，我们要把这小书卷当作食物吃了。就像保罗在希伯来书里引用旧约的话说，因为主说我要与他们要立定新约，要把这约写在他们的心里。今天愿我们能够把这约写到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我们真正的食物。刚才弟兄一在分享第六章的时候就说，你看前面有两条鱼，有大麦饼，后面耶稣又说我的肉就是食物。他为什么说饼，说到鱼又说到自己的肉？他一定是拿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熟悉的东西在跟大家讲生命，讲父的事儿。我们刚刚读完立定记，所以大家回想那几种祭物，有哪些是可以吃的？素祭是可以吃的，有一部分为了祭司的，对不对？后面有几种祭物的肉也都是要吃的，所以他用那些祭物提醒大家，我的肉才是真正的食物，我这个饼，天上赐下来的活粮，这才是可以让大家得饱的。所以第二天那些人群众又过了海去找他，他说你们不是看见神迹了，你们是因为吃饼得饱。他们并不是寻求，他知道他们不是寻求生命。所以这就是在第六章所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在后面我来分享的这部分是在第七章，我们看神的心意，就是这个帐幕和祭物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是怎么应验的。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他要来到人间，把人带到天上，神人调和在一起，神人同住，就是帐幕，神人相会的地方，就是祭物，既满足神又满足人。这一切都是我们都知道真理很清楚，就是应验在这位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在约翰福音完完全全的是讲到这件事情，第七章第一节，弟兄麻烦你把这个经节拉到第七章的第一节。
这是以
后，哦，这有点不太清楚。这是以后耶稣在加利利行的，仍然在加利利，对不对？然后不愿在犹太往来，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我觉得我也怕死，我不是，如果有人想杀咱们，咱们会怎么办？还愿不愿去那个地方？肯定是不愿去的。所以这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第二节说祝棚洁净了，我们知道祝棚洁是借着摩西所赐下的各种节期里面的最后一个，是说整个的劳碌了一年，把这些庄稼都收了之后，要开始来享受三一神的，享受美地的出产。同时呢，这个祝棚洁呢，又是要纪念他们在旷野游荡的那些时候。所以从主看来，或者从神的角度看来，在旷野游荡的日子并不是什么好日子，因为他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出来，经过旷野，目的是要进入美地。所以呢，既然进了美地了，立了这个节日，你享受了美地的出产了，但是叫我们这个一个俗话说，你不要忘了自己的历史，甚至不要忘了自己的祖宗是怎么个经历的。所以这是祝棚洁一方面的意义。那么我们再读到新约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其实这个祝棚洁还有一层意思。因为到了启示录在第二十一章的2到3节，我又看见圣城新有三楼，由神那里从天而降下，预备好了，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等候帐。接下来他说啊，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着神的帐幕与人同在。所以神的心意就从借着这两个经节就清清楚楚的， 他做人的帐幕化成了肉体，这大帐幕在我们中间，目的是要把这个帐幕带下来，就是要与人同住。而这次在旧约的时候，借着这个住棚节来启示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人从旧约来看是失败了，所以这一住棚节的实际是应验在了我们这位主耶稣身上。所以第七章发生的故事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让我们来看这些怎么样说耶稣基督成了住棚节的实际。在后面生命记的十六章十三到十五节，十三到十五节，你从何尝酒战是吧，酒战收藏了圣坛以后，又要守住棚节七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的儿子女儿仆人婢女并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所有人都要干什么？都要欢乐。人什么时候才能欢乐？过节的时候。我想从属灵的意义上讲，应该是三一神做了我们完满的享受，做了我们的生命和生命的供应。这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享受到这种欢乐。而这种欢乐是，你看所有的儿子、女儿、仆人、婢女、城里的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所有的人。所以这个节期的实际，住棚节的实际，就是要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对三一神有一个完满的享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了耶稣有了一些不同的经历。首先是在十四节到十八节，好，先说他做这节期的实际是怎么在他的话里面应验的。十约翰福音七章十四到十八节，节期当中，耶稣上殿里去施教。但前头有几节已经说到了，他弟兄说：“你也上去过节吧，你行这些事好，要显扬自己的名，你不能没有在隐秘中行的。”结果耶稣说：“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去了。”后来他又去了，对吧？去了那，咱们可以说。再借了一句俗话说，这是狼入，这是羊入虎穴呀。犹太人想要杀他呀，他还要去了，还要在殿里去施教，这公开的来显明。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从神那里差来的，他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让他来救赎这些人，来做这个节期的实际工人们来享受的。所以他的教训呢，哎，你看十五节说犹太人说了，哎，这个人没学过，怎么会明白书？所以那你们说十四节他讲的什么？耶稣在殿里施教的什么内容？就是那个书，对不对？犹太人是明白那个书的，他怎么没学过？他怎么明白那书啊？他们认为他不明白，殊不知他说了，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源于父。所以这是三一神，这是这个节期实际的源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神差我来的。而这个他说这些话，做这些教训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呢？你看他说，人立志实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出于我自己说的。那从自己说的，那是寻求自己的，唯有那寻求差他来的只有荣耀的，这人才是真的，在他里面没有，他是在说他自己，对吧？这是主耶稣在说他自己，我的教训是那差我来的，我做这些事不是为了寻求我自己的荣耀，乃是要寻求那差我来的荣耀。 所以从这里面就看到他在地上的，哪怕到要杀他人中间去，哪怕他是公开的去教训百姓，在殿里去施教，可以说是置生死而于不顾，是因为他要过一个为着神的生活，他是绝对的为了父神的那一位。所以再往下看这个施教的这个实际，在后面七章三十二节，三十二节，法利赛人听见群众几乎议论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所以呢，祭司长就和法利赛人去打发差役去抓他。然后到四十五和四十九节，这个差役没抓来，对吧？这个法利，他们对他说：“你们又没把他带来啊？”差役说：“没有，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你看这个时候就反应就变了：“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受他呢？这不明白律法的人是被咒诅的。”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些官长和法利赛人，这不是普通的人，对不对？在以色列民众中不是普通的人，他们应该说，或者说是作为像祭司一样，应该把神带过来，来教导百姓，带着百姓来敬拜神的。可是现在却在他眼里是这些百姓是咒诅的，因为他不听我的，听耶稣的。这是在他们的一个观念里面来看。我们知道，官长、法利赛人这些都是预表宗教和世界的一套东西，所以在这里面，就从百姓的一个角度来讲，宗教不是节期的实际。那么节期的实际呢？那大家不这个不用说了，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身上。再往下看第五十二节更有意思。第五十二节，尼哥底母说这个。说这个，哎，人家不说，按照我们的律法，人家不先承认他自己所做的，我们的律法就定他的罪吗？对吧？然后他们说，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去查考圣经，就知道没有圣经者是出于加利利而兴起的。你看第一这句话，难道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尼哥底母本来是想替主耶稣基督说句话，虽然他没有敢公开说我是门徒。这个时候这群人却就像搞人身攻击似的啊，那你也是出于大怒，你又怎么怎么着啊，对吧？我们曾经听过这样的话啊，我不再多说了，因为你是出于大怒的，你就不明白神的事，你就不如我明白神的事。所以很明显，这些东西不是节期的实际，而节期的实际在只有应验在我们这位主耶稣身上。而这个节期的实际还有它积极的一面，在七章三十一节，三十代耶稣讲论了之后，群众中有许多人信主了。所以并且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难道会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他们知道，这个人行了很多神迹，他们知道基督来的时候一定能行很多神迹。他们想，哎，他要来的时候，难道比他行的还多吗？那可能他就是基督呀。他们信他了，就信了。所以这位基督来的时候，他是把借着这种来到人中间，把群众或者把世界分开了。分开了一批救赎出他来属他的人，就像以色列人，你要犯了罪或有什么情况，你要去献祭，献完祭之后，那些罪就在大祭司那一面，他要为他遮罪，为他赦罪。而那不献祭的呢？我不知道，没圣经没有说，对不对？所以这是这个节期的实际。再往后看。关于生命的水，刚才第六章讲到的是吃 第七章是讲到的是喝。我记得弟兄们交通过，就是说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说你今天早晨弟兄姊妹都吃饭了，你的饭在哪里？在肚子里。那你昨天晚上吃的饭在哪里？饭在哪里？有一部分已经出去了，对不对？
啊，对。
剩下的部分在哪里？已经可能到了这个表皮细胞里面了，那些营养成分。那昨天早上在哪里？一定是在这个肉里面了，对不对？那你说是我们住在饭里了，还是饭在我们里面？那些废物已经都出去了，那是没有用的。而真正的饭的那个，我们吃的饭的那个本质，已经浸透了我们这个全人，分不清我们是在饭里面，也分不清是饭在我们里面。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合一嘛，所以吃是这样子的，那喝呢一模一样的。所以刚才弟兄讲的这些，基本上把第七章的东西也就讲完了。吃是一样的，喝也是一样的道理，很简单。所以呢，但是他讲到生命的活水，那刚才也提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他说就像这种水，说人喝，人若喝我，人喝这水还要再喝，但是人要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因为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入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其实说的不是水，他说的是生命，是说的永远的生命的这件事。所以到了这个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第七章三十七节，就是这儿，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因为大家在祝棚节享受了一年的出产之后，有一个注解说这就是预表象征着人的一生，这一生你的工作事业学习等等追求都已经满足了，已经得饱了，可是好像还是觉得不足。我刚才在这儿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吃饱还得喝。我们经常说酒足饭饱，对吧？得饱足，所以饱是指吃饭说的，足呢可能是指着某种喝的东西说的。如果光吃干粮不喝水会怎么样？会噎住，师傅说会噎住。所以到了节期的末日，我们的主是站在那里高声说，
阿们，
你吃饱了，但是你要渴了，你可以到这里来喝。因为什么呢？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因为那个活水已经在他里面成了泉源，
对，
要涌入永远的生命，那么又成了活水的江河，这仍然是指着生命说。再往后他也借着这一点，那成为活水的江河又怎么样呢？我们知道以西结里面讲到说，那条河的水流到，只要流到这个哪里，百物都得得活，所有的东西都好。到了启示录里面又讲到二十二章，有一道生命水的河从宝座流出来，两边河两边结各种果子，月月结新果，果子为了吃的，那个水又是为了喝，所以又吃又喝，又得了，得饱得足，这一切都是指他说的。所以从这两面来看，三一神借着这位子来到人间，做了我们的完满的享受，所以这是从账目和祭物，从神的那一面来说。而从耶稣我们为着神的这一面来说呢，再看它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一节这一章里面说的三到四节，七章三到四节，他在地上说你也上去过节吧，人要显扬自己，没有在隐秘中行事的，要叫你的门徒也看到你所做的。耶稣就说我不上去过节，不是我不想上去，直接把原因告诉他们， 是因为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到后面大家也看到了，他确实上去了，对不对？所以他只是时候没有到。为什么时候没有到呢？为什么他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他现在不上去呢？因为你们上去过也是因为世人不能恨你，却是恨我。所以耶稣来招致了很多人的恨，那是他所愿意的吗？不是，是为了实行神的旨意，为了要过一个绝对为了神的生活。在其他福音书里，我们这些大家都很熟悉了，从小就说你不知道我要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对不对？然后还有说我为神的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等等等等，这些这一切都能够从这里看得出来。那么第六节第七节，对，这个已经有了。然后在十四十九节二十四节二十八节，就后面那一段，面对要杀他的犹太人，就像一个既有一头牛一头羊面对着要准备献祭的人一样，你看看他的反应是不是一致的。他摩西岂不是赐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循律法，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我？牛羊不知道咱们为什么想要杀我相信牛羊是不知道的。不可按外貌判断，总要做公义的判断。然后二十八节也说，你们认识我，也晓得我是从哪里来，我并不是从自己来，因为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所以他既是为了神，又是为了把神带给人。就像刚才弟兄祷告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梯子，是要把地和天连在一起的那个。所以这个账目和这个祭物就完全的应验在了这位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作为最后的一个总结，我想是引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腓立比书二章六的六节，他说他本是神，但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之争，坚持不放，反而倒空自己，去了奴仆的形状。神人一个主奴仆，目的是什么？是把我们带给神，把神带给我们。所以感谢主，这一切旧约的这一切的账目也好，祭物也好，这一切的实际都就借着这么一张圣经已经应验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侍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感谢主。
好，我们下面呢唱首诗歌之后，我们就有点分享，好吧？弟兄姊妹，你们最终所读的，等一下唱完这首诗歌以后就有点分享啊。大本诗歌586首。